弟兄姐妹们啊，朋友们啊，晚安。
晚安。
啊，对，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啊神的话语啊，使徒行传第三章啊。如果大家没有啊圣经的话，请拿一下，好像这里应该有。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时候，让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有时间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个人都敞开自己的心扉，做好预备，好好。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自己谦卑下来，要预备这样一颗愿意学习和自我更新的心智，这样我们才能够听得见你的话语，才能够从你的话语中间得到有用的教义。求神保守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不长，我们来把它再读一遍。请弟兄读单数节和姊妹接着读双数节。好，我们现在开始。
正中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向圣殿去。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
天天
被人抬，放在殿里一个门口，那门名叫鼓内，要求进殿的人周济。
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要把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站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塔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那里，感觉稀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本位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杀了三十个君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就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跑了。
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
说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天年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
经文上看的话，这好像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从这中间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人家说圣经是写给信基督的人看，所以如果是我们常人看一下的话，就把它作为一个小故事似的把它看过去，但是我们真的要懂得神的心意的人就可以从这种也要看似简单的一个故事里得到他的一个真意。比如说彼得和约翰就教给我们了一个祷告的功课。这里面讲的话彼得和约翰按时在深秋的时候到殿里去祷告。犹太人的话，他们在祷告上面是很有功课的，他们每天要祷告五次。第一次是在早晨6点钟的时候，在中午晌午12点钟的时候，然后第三次的话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深秋，就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然后第四次的话就是在日落的时候，就是下午6点钟的时候，然后第五次的话就是在晚上日落2个小时以后进行的祷告。他们都是很虔诚的，他们有一个犹太的口诀法令，说祷告的时候即使有君王向你行礼的话也不用还礼。这样的话，通过学会这个祷告的功课的话就可以给神祷告是跟神一个交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能够坚持每天能够祷告一两次，这算是蛮好的，我自己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然后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的话，就是这里讲到了一个把这个瘸腿的人每天被人抬来放在一个他们圣殿的外面一个叫美门的地方在那里 向建殿的人虔诚祈祷。从这个故事上面看的话，写的故事是一个腿脚行走不方便的人，这好像是一个故事，但是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神的话语中间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教义的这样一个比喻。那个他大殿前面那个门叫做美门，就是说一个很壮观很壮丽的一个建筑。但是呢，这个腿脚不好的乞丐呢，他是在殿的外面进行祈祷，然后在圣殿里面呢是一个很好的有人家可以进去祈祷的地方。我想的话，他可能因为腿脚不方便的话，人家就会看到他不是一个很圣洁的人，大概也不能够进到美门里面去进行祷告。我们衍生出来的意义就是说看看我们现在的有一些现实中生活中间的一些教会，然后外面做的是非常的美丽壮观但是呢各个信徒可以进去进行礼拜和祷告，但是这种里面也掺杂着有一些不是很虔诚的教徒，这种就可以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不太小称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教堂很美，但是里面的信徒的话，他们的心理和内心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心灵上缺腿的人有一些弟兄姐妹，虽然可能是经常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但是呢在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上然后在正确的每天的生活和工作上面其实呢也是在恩典的门外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怎么满足，还是要看重外在的金钱和一些物质方面的享受但是也没有很好的提高自己的修养遵循神的话语进行生活有一些基督徒他可能在选择这些教会的时候，他也会想那个教会有没有很好的讲员，他能够讲出很吸引人的那种讲道，讲得非常好，然后他就是通过这种把有没有好的传道人来作为一个选择教会的一个标准这样其实也是本末倒置。有些人就是能听很多好的道，但是却行不出好的道这也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一些教诲、一些教育。由此可见的话像我们这些在灵命的 修养上面还不是很高的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一种力量，就像这个瘸腿的人士，他因为他的脚的肌肉没有力气，所以他不可以起来行走，而我们在属灵的方面的话，我们也需要有一种力量和自己的一种一种愿望，能够这种力量的话，就是只能来自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种征服我们心灵的力量的话，只有与主进行联合，我们才可以得到。所以我们应该就要敞开自己的心灵，然后平气自我，那有一颗谦卑的心来接受我们的主，接受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名可以使我们得到刚强。然后这中间在第六节的地方彼得说我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说的很清楚，就是说他的力量是来自主，是奉耶稣的名，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神迹的力量来源的话是主耶稣的名，世上再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信赖。当然彼得的名或者是其他任何人的名都是没有用，没有这种能力，因为我们的神注视的是那个他那个在荣耀里的儿子主耶稣。神是看重主耶稣的名的，所以神的仆人像彼得还有约翰，还有一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传道人，还有我们的主里的弟兄姐妹，只有依靠主耶稣的圣名，我们才能够蛮有能力来替神施工。其实这一章就是这个故事呢，也是告诉我们，这就是教会见证了我们生命的主，通过这个神迹来显示因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还可以使那个瘸腿的人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的主呢，是一个使人得生命的主。然后神他是有神的主权，然后神迹是否出现完全是出自神的主权，神要医治谁或是在什么时候医治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是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说也是神的有那个显一个什么样的神迹奇事给我看，那我就可以信其实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说神有他自己的主权，我们 的话是神造的，神是啊、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是这个整个世界和宇宙的宇宙的主宰啊、他的意志是要高于我们的被造者的意志。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强求神说一定要给我们显个什么神迹奇事给我们看，要是我们看不到那个神迹的话，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一种想法和心态是不合适的。然后通过看这个神迹啊，其实对我们的过好这个现实生活也有很大的意义。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祷告是一门功课，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因为祷告是建立我们人和神中间的加深中间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所以我们要经常祷告，求神的加添我们在面对各种难处的时候的信心还有力量和智慧。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处于一种世界很动荡很不稳定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在生活中间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所以就要通过祷告用神来给我们加添我们的战胜这些困难和难处的力量和信心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的甚至会比我们所求的还有更多。就像这个瘸腿的人一样，他开始向彼得和约翰求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是想只得到一些钱财，可以使他可以买点食物，就是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但是呢，神因为看中他的信心，或者是就给了他一个对他一生的最大的困难的一个解脱，就是医治了他的腿脚行走不方便这样一个残疾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乞丐也受预料不及，所以一开始说没有想到所以我们要增强对神的信心神给我家庭给我们的困难肯定都是我们可以能够承受的所以神会给我们力量来战胜这样一些困难。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彼得对这个犹太人的这样一些教训，他劝这个劝犹太人呢，在第十九节上面说你们当悔改归正，是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来看一看这个这个人如果诚心的悔改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九节里面可以说是我们个人的罪过可以得到涂抹，就是神可以原谅我们以前的一些过犯，因为是用 这个主耶稣的鲜血和生命啊，对我们的罪孽进行了一个遮盖。然后像第二个好处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一些安息的日子就会来到，也是第十九节。然后神还应许我们主的再来，这是第二十节里面说的，我们所预定跟你们的基督耶稣他会降临。第四个果效的话就是万物会可以得到复兴。然后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免受审判，就是我们的罪得以涂抹，是的。这是第二十二节里面就说了。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小罗，按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然后听从的话就可以免受审判。然后第二十三节说，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就必从民中全员灭绝。然后我们当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的福气。这是在第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里面说的。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第七点，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悔改，神就会赐福给我们，叫我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因为这个圣灵的宝贵师，然后常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使我们随时向我们进行提醒，使我们离开这些罪恶。然后最后一点想跟大家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这里还有这个彼得对主耶稣的一些称呼，这里面他用了很多不同的一种称呼，然后一共有八个，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看。然后是第六节的地方，他说的是称耶稣是拉撒勒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指降世为人的耶稣，就是基督。然后在第十三节和第二十六节里面的话，也是提到了耶稣是神的仆人，这是第二个说的是对耶稣的称呼是神的仆人，这是指降世为人的耶稣呢是来为服侍神的。第三个称呼的话是在第十四节里面说的圣洁者。然后第四个称呼的话是第十四节里面说的公义者。圣洁者是指耶稣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公义者指的就是在神和人的面前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确。然后第五个称呼的话就是 那生命的主，这是在第十五节里面。这就是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源头，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那么第六个称呼就是基督，那是在第十八节。基督的话就是指的说，这个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以色列人所在寻找的弥赛亚。第七个称呼就是基督耶稣，是在第二十节里面说，那预定跟你们的基督耶稣的降临。第八个称呼的话就是先知，那是在第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这个就是指主耶稣降世为人的话，是来到地上来替神说话，替神说话，传扬神的话语的。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下一次的话，我们再分组讨论。是今天有什么？今天就不用分组讨论，
就下一次
下一次好。现在我们就等下一次再分组讨论。好，行，我再大家做一个基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生命的主，你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你通过今天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中间给我们通过一个神迹给我们显示你的伟大的能力，是你的能力是无人能及的，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也可以是有病的得到医治，也可以是死的得以复活。我们从这里能看到你的神迹，我们也不用再求你显现别的神迹给我们看，求你看过我们众弟兄姐妹回家的路上，使我们平平安安的来，会平平安安的回去，从你的以你的名在聚会中得到益处，使你的话深深的留在我们的心中，作为我们每日生活和工作的指南。也求你保守明天我们这个教会的外面的施工发单张的事情，让一切顺利，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名，回不到你的怀中。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